北东时间5月13号星期四，北京时间5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就殖民输油管道公司遭网络攻击发表讲话，呼吁支持他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殖民管道公司在黑客侵入其部分网络后，于上周五主动停止运营。该公司说，重启行动12日下午开始，但是产品运送供应链恢复正常需要数天的时间。
My administration is continuing.To safeguard ou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the majority of which is privately owned and managed, like Colonial Pipeline. Private entities are in charge of their own cybersecurity, and we know what they need. They need greater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in cybersecurity. And that's why we launched a new public-private initiative in April that is focusing on strengthening cybersecurity in the electric sector.For natural gas, for pipelines, as well as water systems and other lifeline sectors. And last night, I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to improve the nation's cybersecurity. We've see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taken offline by floods, fires, storms, and criminal hackers. In Texas last month, we saw what happens when storms hit power systems that aren't fully modernized or ready for the threats of extreme weather with tragic results.Now we're seeing the effect of criminal hackers with gas lines throughout the Southwest, the Southeast. And we're in a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win the 21st century economically. And we're not going to win it in competing with an infrastructure that is out of the 20th century. We need a modern infrastructure. My American Jobs Plan includes transformative investments in modernizing and securing ou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人权是拜登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之一，而强制劳动是粗野补贴，并且给中国不公平的贸易优势。美国可以使用包括关税、强制劳动商品进口禁令等贸易工具与之抗衡，而是否以抵制北京冬奥会的方式来回应中国在新疆的强制劳动，戴奇说他将与布林肯国务卿进行讨论。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姚毅来介绍。姚毅。
是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呢，在5月13号星期四参加了国会的听证会，是国会的这个筹款委员会的听证会，来报告这个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那戴奇表示呢，在过去的几十年来，美国的贸易谈判向来都是与人权脱钩的，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对的做法。他说呢，现在拜登政府的这个贸易谈判呢，将包括劳工权益、环保、人权、法治、好的政府治理，还有反腐败等等，都要包括在贸易谈判当中。戴奇表示呢，这样子的做法也获得了美国国内跨党派的支持。而戴奇也指出呢，中国带来很大的挑战，中国的动作也很快，同时也有很清楚的愿景，所以美国不能够在竞争当中输给中国。而面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时呢，包括采取手段要去创造公平的环境等等，这些都只是防卫的措施。美国必须要采取攻势，要对未来的投资增强美国本身竞争力，包括基础建设、研发等等，才能够与中国进行竞争。而国会的筹款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呢，民主党籍的议员理查·尼尔特别的提到了中国在新疆还有香港的人权侵犯，以及呢对于台湾产生的威胁。我们看一下尼尔众议员是怎么说的。
We must ensure, however, that our trade policies promote human rights, high labor standard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I am certainly troubled by the actions coming from China.China's use of forced labor in Xinjiang, blatant steps to suppres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in Hong Kong, alarming threats of the invasion potentially of Taiwan, and pervasive unfair trading practices that will require our immediate attention. We must be unwavering in our condemnation of these actions and use every tool available to confront destructive practices.
戴琪表示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现在正在全面审议对中国的政策，那包括呢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还有这个中国的滥用而且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产业供应链、恐怖的人权侵犯等等，都在进行全面审视。戴琪说呢，上次美国政府进行这样全面的中国政策的审视是在16年前。而多位的这个会议员呢，也在听证会上来询问戴琪关于这个新疆的强制劳动的现象，以及最近受到关注的新疆棉花的议题。那对此呢，戴琪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戴琪今天怎么说。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se are economic issues. They are issues that impact the terms of economic competition. Forced labor is at root not just an abominable exploitation, but also functions as a very crude subsidy. That drives the low costs. That is the race to the bottom t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trade policies and fair trade policies, good trade policies.
那戴琪说呢，目前美国政府手上有一些贸易工具可以使用，包括像是根据232条款来课征的钢铝关税等等。那么在强制劳动方面呢，戴琪表示有现行法规可以来引用，不过呢还需要跟国会继续进行合作，来增强手上能够使用的贸易工具。我们看一下戴琪今天的说法。
One tool that we have is that forced labor import ban that I know members of this committee have been very engaged in trying to strengthen with respect to goods made through forced labor com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那么在伊利诺伊州的这个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拉胡德呢，在听证会上也询问戴琪说呢，是否也可能采用抵制北京冬奥会这样子的做法呢，作为这个贸易工具的手段之一。那戴琪则回应说呢，当他以这个贸易的角度在思考来出发的时候呢，并没有特别去想到这件事情。不过他知道呢，美国国务院正在处理这个议题，未来呢，他也将跟布林肯国务卿进行讨论。卡拉。
好的，感谢姚毅的详细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周三通过获得两党支持的无禁边疆法，旨在加强基础和先进技术研发，以协助华盛顿与北京在有关领域进行抗衡。有关详情，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为我们介绍。毅华。
是的，卡拉，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呢，星期三是以在长达6个小时的审议时间之后，最终是以24票赞成、4票反对的表决结果，这个正式通过了这个无禁边疆法。那么这项法案呢，是由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扬所共同推出的。那么法案的最大的重点之一呢，就是将加强美国国内对于这个技术投资的研发，还有这个大量进行大量有关科技相关先进科技的这个补助。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无禁边疆法呢，还将会授权1000亿美元，在未来5年内的时间呢，来向多个这个先进科技领域来进行投资，其中包括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以及这个半导体的研发和生产，最终呢，还有包括了这个5G 等等。那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呢，在星期三的院会发言时，是特别再次呼吁两党能够支持这项法案，同时呢，他也提到说，无禁边疆法将会协助美国在与中国竞争当中提升竞争力。我们来听听舒默在星期三的院会发言时怎么说。
The Endless Frontier Act provides $100 billion for basics research through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focusing on the critical technologies of tomorrow, where we have to stay the leader. AI, advanced manufacturing, renewable energy, quantum computing, cybersecurity, 5G, so much more.Battery storage. This bill will nurture tech labs, tech hubs across the country in places where they are not now. We have to spread the wealth. The clock is ticking on the need to make these critical investmen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gone to extraordinary lengths to steal a generation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heat their way to innovating and economic growth. We do not, we definitely do not.Democrats, Republicans, liberals, conservatives do not want a future wher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ictates the global order and how the world uses 5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quantum computing.
那么据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呢，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呢已经表示了他即将呢将在下个星期就会将这个无尽边疆法来送交到院会来进行表决。那么这是一个相当快速的一个进程，上个这个此前一天星期三的时候才这个通过了委员会，到下个星期呢就已经要送交到院会来进行表决，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舒默要推动这项法案的这个决心哦。那么除此之外呢，这项法案到了院会之后呢，其实还会面临多位的不同委员会两党议员提出来的修正案来进行辩论，因此呢这个预计呢也会还会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审议和讨论。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在国会当中呢，与中国如何在协助美国与中国竞争可以说是两党的这个一致的共识和目标。那么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在星期四上午稍早的时候呢，是特别在院会发言，也特别提到了美国要如何与中国来竞争。那么麦康奈尔是呼吁了拜登政府能够在新的提交的预算当中呢，能够不要削减军事开支。那么麦康奈尔是特别谈到了面临来自中国这个严峻的这个挑战和威胁，如果在这个时候削减美国的军事开支，将会对美国构成一个相当危险的错误。我们来继续听听这个麦康奈尔在星期四上午的院会发言时就是这么说。
And after we just spent 4 years beginning to rebuild and modernize our national defense, this administration indicated they'll propose to cut defense spending after inflation. Fewer resources for our troops, fewer tools to keep pace with China. They want to play year-to-year games while our adversaries and competitors plan years and decades in advance.As former Defense Secretary Bob Gates put it in an interview this week, cutting spending on our military would be, quote, a terrible mistake. That's President Obama's Defense Secretary, Bob Gates. There could not be a more dangerous approach for the United States, shortchanging the Pentagon and making America less competitive.
我们知道呢，美国的这个行政部门呢，每年都会向国会来递交这个预算计划，来供这个国会进行审议。那么拜登政府呢，预计呢将在5月底，大概在5月27号的时候呢，将会向国会来公布他们新的财政年度2022年的计划，这个预算计划。那么届时呢，国会也会开始针对有关的预算工作来进行审议。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感谢易华的连线报道。美国、日本和台湾的议员将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战略对话，讨论应对来自中国的压力。举行这次三方会谈的目的是增强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势头。美国、日本七国集团都发表过声明，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认为国际社会可以从台湾学习到控制新冠病毒疫情的经验。维吾尔人权项目在星期四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大规模拘留维吾尔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伊玛目，试图切断人们对宗教知识的代代相传。报告记录了自2014年以来可能被关押在新疆地区集中营或监狱的1046名伊玛目及其他宗教人物，其中数百人在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因日常的宗教活动和言论而被判处有期徒刑。清真寺也成为中共打击的目标。路透社记者4月下旬访问了新疆西南部和中部七个县的20多座清真寺，发现其中大部分清真寺已经部分或完全被摧毁。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将在今年的8月初重返加拿大法庭，为阻止加拿大政府将他引渡美国做最后的努力。孟晚舟的律师星期三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对法官说，将在6月7日申请向法庭递交新证据，并与当事人一起出席法庭预定在8月3日开始举行的最后一轮庭审。新加坡本地的日增新冠病毒感染者连日来大幅增加，这关系到6月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能否顺利举办。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将于6月4日至5日举行。星期四，新加坡卫生部宣布，当日新加坡新增了32个新冠病毒感染案例，其中包括24个本地感染案例，为10个多月以来最多。从2002年开始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是印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安全论坛，由于去年新冠大流行，主办方取消了去年的论坛。 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十多个国家代表以及多个国际人权团体星期三在联合国新疆人权网络会议上谴责中国侵犯维吾尔人和其他的穆斯林少数群体的人权，并敦促中国允许联合国人权高专不受限制访问新疆。中国此前游说联合国成员国不要参加该活动，但是中方代表要求在活动上发言，指责活动出于政治动机。下面连线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丽萨提先生来了解他的看法。伊丽萨提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一场联合国网络会议是由美国、英国和德国主办的，并且是得到了18个国家还有一些人权观察呀还有这个国际特赦等国际人权组织的支持，但是呢中国是呼吁抵制这一次会议，而且是在这次会议活动上发言说活动是无关新疆人权，而是将新疆当作是政治工具遏制中国。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从这个事件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个呢就是说中国政府手足无措，在联合国上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对，所以呢从一开始要求其他联合国成员抵制，到他自己打嘴巴要求在这个会议上讲话，然后呢又在会议上的讲话，就说明中共一直在否认或者是狡辩这种种族灭绝的存在。从一开始的说呢是再教育到职业培训，然后又是到反恐手段，到今天的又把它改成说是这是西方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说明中国政府一直就在撒谎，是而且呢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那么这个反而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显得他的无耻以及没有底线，说话不算数，而且呢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好，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伊丽萨提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 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强制劳动给中国不公平的贸易优势，美国可以使用包括关税、强制劳动商品进口禁令等贸易工具与之抗衡。您对美中贸易的前景怎么看？欢迎在直播间留言，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意见。本周三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经过口头表决之后撤销了众议员利兹切尼的共和党党团会议主席职务。此前切尼曾多次公开批评前总统特朗普关于2020年总统选举存在大规模舞弊的说法，并且因此引起党内特朗普支持者的不满。切尼众议员来自怀俄明州，是前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女儿。分析人士说撤销切尼的党内职务显示共和党意在维护特朗普前总统在本党的影响力，并希望通过这种策略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来看报道。
The nation needs a strong Republican Party. The nation needs a party that is based up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onservatism. And I am committed and dedicated to ensuring that's how this party goes forward, and I plan to lead the fight to do that. 'll do everything I can to ensure that the former president never again gets anywhere near the Oval Office. We have seen the danger that he continues to provoke with his language. We have seen his lack of commitment and dedication to the Constitution. And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make sure whomever we elect is somebody who will be faithful to the Constitution.
My mindset here has changed. They are clearly focused on winning back the House. They want to keep the focus 100% on President Biden, and they don't want to be engaging in anything that upsets the president and would upset his supporters. They need those supporters to help them take back the House next November.
Proud of her.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hat are proud of her for what she's done, and a lot of people that feel threatened by her, and that's their decision. But going forward, I think she's going to be a great leader for this country and this party.
那么有关这个话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来进行讨论。欢迎李忠刚先生。李忠刚先生，如果您可以听到的话，我首先想请问您的是，这一次为什么麦卡锡说他已经失去了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在之前这个切尼他投票弹劾特朗普的时候，麦卡锡当时也还是不支持来撤销切尼的党内职务的，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机采取这样的行动？
因为中期选举说着说着就近了，现在已经各方都在做很大的准备，对于共和党来说，只有把川普派给团结，而且要让他们出来投票，共和党才有扩大就是夺回多数，才有甚至不要失去太多的这个席位的这个情况。所以现在共和党当务之急是把各方的力量进行团结，慢慢边缘化那些相对极端的人物。所谓的极端是打引号的，因为 Liz Cheney 呢，他是在反川方面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共和党只有这样做才有胜算的可能，所以完全是一个现在当务之急，要针对中期选举的权宜之计。
那如果按您这样说，是为之后的这个中期选举来布局的话，我想来讨论一下，就是接下来有可能取代切尼的这个人选啊，他就是来自纽约州的众议员斯特凡尼克。因为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从他的这个在国会的投票记录来看，和切尼相比，他其实是更具有一些温和派的特点的。但是呢，他也非常被大家所熟知的，就是说他支持让特朗普继续在共和党内这个党内政治中来发挥一定的作用。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这个位置呢，首先在传统上是有这个 women， 就是女性的国会议员担任啊。过去曾经是那个来自于华盛顿州的这个叫 Lily 哦 ，anyway， 就是这、就是那位。然后，所以第一呢，必须要找到一个能够被各方所接受的女性议员，相对来说呢，这个 Alice Estefanik， 她呢是和所谓的建制派有很深的渊源，从那个 Paul Ryan 到2012年，甚至更早，在布什政府的时候，他就和在共和党内就有很深的根基。在上一次2016年的选举的时候，他是支持这个俄亥俄的这个州长，一直也是以温和派。最后变成这个很强的支持川普呢，主要是在那个时候要弹劾川普的时候，所以相对来说他是各方都比较能够接受的人选。
好的。下面我们欢迎美国华人联合会会长薛海培先生一同加入讨论。海培你好，刚才我和这个中光聊到了为什么共和党选择在现在撤销切尼的这个党团会议主席的职务，您的解读？
我这个也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之处哈，解读的话，那当然就是共和党内部，因尤其在众议院，这个他们希望能够在把自己的这个下一步的这个夺回众议院的这个这个想释放的这个信息，释放的这个自己的党纲啊，行动纲领啊，都能够高度统一起来，对吧？能够这样子呢，才能够他们认为才能够夺回这个众议院。 但是这个做法是非常高危险的一个动作。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本来我是认为可以按照常理哈，比较按照过去的历史经验，都是应该说明年民主党会把这个众议院丢掉，因为现在只差六票嘛，这六票加上今年下半年还有这个每年十年一次的重新划分国会选区，对共和党也非常有利。不管现在是共和党的州是增加了国会人数，议员的人数多过民主党的州，同时共和党的州的这个议员政客们对这个重新划分选区也有更多的这个控制权利，所以说本来是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但是我觉得反而他这样做了以后，还有可能把明年这个共和党夺回众议院的还变成有点悬念了。
那可不可以解读成就是您认为，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有可能接替切尼的这个纽约州的众议员斯特凡尼克，那如果他能够接任的话，那这样做共和党释放的这样一个信号，是不是对他拿下在中期选举中对他拿下这个众议院是有所帮助的？
我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是吧？就是现在这个共和党在众议院的这个领导阶层，他们认为是现在需要把它拿下，以便能够团结本党，然后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口号和这个党纲。但是我就说嘛，就是他这样做，但是今年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的这个川普总统还在对本党施加很多压力。如果他像以他以往几年那样的做法作为一个历史依据的话来推断的话，他常常会鼓励一些在这个本党出现的时候去推动一些非常忠于他的，也就是说对他有利，但是不一定在初选有利，但是不一定能在大选的赢得选票的这么一个这些人。那么如果这个情况出现的话，共和党当然他可能对共和党带来的这个破坏要多过他带来的帮助。
那么另外我想请教二位，就是最近这个共和党众议员马乔利泰勒格林也是经常出现在新闻中的一个人物，那他曾经是因为支持某些这个不当的言论了，还有攻击民主党的这个同事，那么他也是被解除过两个众议院委员会的职务，但是他呢在这个草根阶层应该说是仍然受到坚定的支持的。那么二位对他和切尼的这样一个对比怎么看？中刚。
这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如果你现在看一下这个共和党，共和党这次做这样的调整，不是说故意要做什么，而是不得不为之。因为现在相对民主党，民主党也是派系林立了，但是相对来说，共和党现在内部就是因为川普的原因，就是更加的内部的矛盾更加尖锐。你比如说这个斯特凡尼克过去就是这个国会有个叫做 Tuesday Group， 叫星期二，这是相对来说人比较多也比较温和的一个组织，他在里面是共同主席等等。也就之所以叫他出来呢，实际上也是释放一个信号，就是大家现在要和为贵，但希望是释放这样信号，大家好好的能把中选做好。那么呢，像格林这样的人呢，也已经是边缘化。像格林啊 ，Matt Gaetz 还有几个声音特别高的，他们的目的主要是想接川普的盘，因为支持川普的这么多人，想从他们这里得到这个把他从川普粉变成他们的粉。
好的，中刚先生，我们现在还有三十秒的时间，我想听一听海培，您的观点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听一听海培的意见。
好，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中刚想法也差不多，就是说，民主党本来共和党明年呢应该是可以，应该是毫无悬念的夺回这个中期选举，但是由于这个川普横插了一杠子的话，使得明年的这个选情变得是有点。说不太清楚了，扑朔迷离了。因为现在我刚刚看了最新的 poll， 这个 NBC 的是在所有的选民中，这个川普的这个民调支持率只降到了32%，而在这个独立派里面只剩下14%。因为他们需要独立派赢得中期选举，而
好的
这个独立派好的。
谢谢海培先生，谢谢钟刚先生。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感谢李钟刚先生和薛海培先生接受我们的访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